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坐在称为你名下的殿中，要高举你，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每一天我们都没有办法离开你而活，尽管我们屡次有各式各样的悖逆软弱，我们的头脑和心智都时常需要你恩典扶持，可是主，我们仍然放胆在你面前求恩惠，求你保守我们，求你来激励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更加在你的真道当中可以来成圣。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来使我们有智慧。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登山宝训当中八福的后面四个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到第十二节。我想找到的话，我们还是先读一遍好吗？可能有些人比较晚来的，你还暂时没有拿到材料，有人去复印了。对，有人去 copy 了，马上就来。对，好，我想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把前面我们看过的也再读一遍好吗？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第三节到第十二节，不好意思。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你们在天上的赏赐。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OK， 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了那个登山宝训的前四福，今天我们接着来看第五个，就是第五节第七节，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啊，连续，这里面用的是连续这个词。我想大家一想到这个词之后，很快会想到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恩典，对吗？但是怜悯跟恩典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当然，怜悯是恩典的一部分内容，怜悯是一种恩典，对吗？可是它这两个词在新约里面使用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强调点。怜悯强调的是什么？怜悯是特别强调的是那个受助人他所生活的那种困苦，他的条件，他的境况非常的悲惨，以至于说有一种怜悯的心肠要施加在他的身上。但是恩典这个词他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但通常情况下都是说那个对象他的生活一样的困苦和悲惨，但他更多强调的说是那个对象啊，他不配得这样的帮助，他强调的是那个对象的不配，对吧？在这里面看到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对，旧约当中其实彰显的上帝很多人以为是一位充满着怒气，是一位公义的，是一位靠着律法而行事的上帝。可是整个旧约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地方没有看到的是神也一样的有怜悯，对吗？比如说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对吗？大家可能都能背的。耶和华是什么？不轻易发怒的神，对吧？他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对吧？然后新约当中所彰显的耶稣也是一位有恩惠的上帝。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在你的那个笔记上面有。然后八章一到三节，接着再往后翻两章，我来读吧。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对吧？很有意思，那位创造万有，道成肉身的上帝，竟然关心人的生活起居，对吧？竟然关心人所谓的吃喝拉撒的问题。你所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什么？这就是他所说的，他怜悯的众人，对吧？在这边你看到耶稣说他怜悯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原因，他为什么怜悯这些人？在第六章的经文里，他说这些人好像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流离失所，对吗？在这里面他讲了什么？这些人从远方来跟随他的，我们不能就这样打发他们就走这么远的路回家，他们会饿死在路上，他们会在路上困乏，对吗？你发现怜悯啊是有一个原因的，对吗？因为你看见对方那个生活的苦楚，你有怜悯的心。但是恩典不一定，恩典不一定是有原因的，恩典不一定是一个因果或者条件关系，说因为你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给你恩典，对吧？圣经当中讲到神给人的恩典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怎么样所以神就给我们，而是因为什么？神指着自己所说的，他是因为自己就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所以他这样，他去遵守与他的受造物所立的约，对吗？这是很特别的一点。在这个第五福里面，他说神的应许说，怜悯连续人的人就必得连续。很明显在这个上下文你看到说什么，他讲的这个必蒙连续不一定是从人来的，对吗？否则他就不会讲你们必得连续，对吧？他强调的是神给这个人的应许，好像神在这个人的身上盖了一个章一样，当你们连续人的时候，我可以保证神，对吧？去连续你们。对很多时候因为八福它是诗歌的一种文学，对吗？我们不能够抱着一个读什么科学文献的态度去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它，但是你要明白，这八福好像耶稣的一首赞美诗一样，他描写了即将来临的天国里面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喜欢旅游的，假如你某一年度年假的时候，你想，哎呀，好久没有跟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过了，我们到一个其他国家去散散心，对吧？我们去欧洲吧，我们去个小国家，对吧？你可能之前会做一些准备工作，对吧？你很想了解那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对吧？该准备些什么，该带些什么，不要让自己到那边的时候水土不服，对吧？神在给他的子民在描写天国的时候，他用这八个特征来描写说那个国家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你看他这边讲的说，在那个国度里面，你看是有怜悯的，对吧？而且怜悯人的人会得到神亲自的怜悯，对吧？可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失丧的世界里面，怜悯不一定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怜悯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所自发的或自然而然就能做出来的一种举动，对吗？什么样的人才有怜悯呢？对吧？圣经当中说一个被饶恕的人，一个看见自己的过犯，看见自己的缺乏，可是又看见神对他的赦免的人，他更容易去饶恕怜悯其他人，对吧？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在那个你们的笔记上面有他说，那不怜悯人的要受无连续的审判，因为连续原是要向审判夸胜，对吧？说在这个公义的账本上面，我们自己是不及格的，我们是破产的，可是因为基督的连续，我们被免去了这个刑罚，以至于我们可以向别人做一样的事情，对吧？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改变人的一个方式来的，对吧？福音改变人是心被恩感的一个能力，对吧？还记得吗？我就绝大部分大家都以前上过那个福音与世界观这门课，中间我们在谈到说基督教所说的救赎与世俗的方法跟宗教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你还有印象吗？世俗的方法说什么？说没有什么比你更大更绝对更有能力的力量存在，对吗？ 你就是你自己，对吗？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爬起来，对吗？你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对吗？这是个世俗的世界里面人觉得我怎么样可以安身立命的一个方法，对吗？他觉得就是靠自己嘛，对吧？我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宗教的方法说人怎么样可以得救，就是你需要去遵守你的神，你所相信的那位神给你的这些诫命，如果你遵守的话，那个神就会接纳你并且报答你，对吗？可能是今生的福气，或者是来世的永生，对吧？可是基督教很明显跟世俗的方式不一样，对吧？但是跟其他宗教方式也不一样。他不是说你要达到你所相信的这位上帝的标准，神就接纳你，神就会祝福你，没有，对吧？这是法利赛人的方式，他们永远也达不到。福音的方式是反过来的，他说神在基督里面接纳你们，饶恕你们，所以你应该顺服上帝，因为他就是本来造你的主，这才是人生本来应该有的样式，对吗？他不是靠着一个律法，要前者宗教方式吧，我做得到，我做不到，对吧？活在良心的恐惧当中，但这种恐惧不会生发敬虔，一些敬虔，因为你知道自己跟那个差距多大的时候，你会明白，就会开始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对吧？你会觉得有这些东西我可以做得到，因此我要把它放在显处，那些东西做不到的，我尽量嘴巴就严一点，不要当别人面讲，把它放在隐秘处，对吗？这是法利赛人生活方式来的，他们挑战别人去说他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对吧？福音的方式是反宗教性的，是上帝为那位道成神没有跟我们先商量，对吧？再决定说你们要不要请耶稣来，哦，你们都悔改，好，我送耶稣来，道成肉身为你们赎罪，这是上帝在万古以先的旨意来的，这是他自己的属性而做的，不是因为我们，对吧？因此如果你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基督教改变人的方式的话，跟世俗的方式跟宗教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什么，就是心被恩感的力量，我们是被恩典所更新以后才有的，对吗？一个被赦免以后的人追求新生命，追求着天国的时候，是靠着说心被恩感的方式来的。什么叫心被恩感？连续人的人就是心被恩感，对吧？很明显，你反过来讲，一个就是充满了愤怒不容易饶恕人的人，他会不会是一个心被恩感的人？肯定我们这两者联系不到一起的，对吧？一个不连续人的人就是心里很硬的人，尽管有很可能有很多原因，对吧？也许他受过很多伤害，对吧？也许他吃过很多亏，对吧？也许他自己好像也是别人的一个牺牲品，但是至少说他的心没有被恩典所更新过，对吧？连续人的人是天国，你知道，之所以耶稣把他放在八福的中间，他是天国的一个标志来的。我发现像中国人要解释这个心被恩感的力量很难，跟我们自己的文化跟历史背景有关系，对吧？从小我们的课本里就说什么，那么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对吧？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对吧？因此要怎么样，对吧？全世界饥饿贫穷的人民团结起来，对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能够救我们，工人阶级让我们拿起自己的工具，对吧？为自己创造美丽新天地，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什么英特奈雄尔就一定会实现，是国际歌里面的，对吧？我们活在一个狗咬狗的世界里面，对吧？咬不过别人的狗就成了什么，就成了落水狗，对吧？而落水狗呢是不会被怜悯的，对吧？落水狗是要被打的。所以大家就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怜悯的一个文化里面，对，以至于我们有时候甚至你在中文里面提到恩典这个词的时候，你几乎找不到什么太多的褒义词出来，你想到是什么？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你想到就是说那些给别人恩典的人是最容易被别人利用的人，对吧？因此我们普遍的对这种恩典啊，一方面理性上知道它是很好的，它很伟大，它很高尚，但打心眼里又有点怀疑，又有点看不起它，对吧？一个靠着恩典生活的人，他必须要有一种这种甚至有种软弱的那个姿态出来，你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救赎，需要时常的被赦免，需要去被怜悯的人，对吧？ 只有这样的被心被恩感，你才能够像这里面所说的一样，是个温柔的人，是个哀恸的人，是个饥渴慕义的人。好，我们接着往下，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读这个中文的版本说清心的人，你想到的是什么？这个词也很有意思，是个中文的典故而来的，对吗？清心寡欲，对吗？对，他强调的是什么？OK， yeah， yeah， 没有杂念的心态， yeah。 其实清心这个词是有一点受中国儒家跟那个佛教影响出来的一个词来的，他强调的是清心寡欲，对吗？像那个诗里面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吧？可是在这里面很明显，他讲的不是说在一个情感上面消极避世，不把自己投身给任何人，这样的一个犬儒精神的人，对吧？不是。在基督所讲的清心，因为你要明白圣经里面所指代心的时候，它是一个宽泛的一个概念，它指代是什么？它指代的是我们的情感，很明显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它指代的是我们的品格，圣经当中常常用两个东西来指代一个人的品格，一个是心，另外一个是眼睛。对，犹太人也认为说眼睛是个心灵的窗口，旧约里面常常说形容一个恶人是什么，是一个恶眼人，不是他眼睛长得没有神，而是就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说一个人的眼睛是邪恶的话，他整个人就是个邪恶的人，对吧？心也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就是你真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对吧？你是谁就体现在一个人的心上面。他说其实这里面就是说的，说是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所看到我们里面的品格是什么，就是可是人的自然属性呢，其实不是清心的，对吗？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吧，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20-22节。刚才有弟兄姐妹说一个小孩子的心是一个清心的状态，可是圣经当中怎么跟我们说呢？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7:20-22，又说从人里头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头就是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他其实圣经当中说的人性观，我们人的自然属性也不是清心，不是天真，不是无邪，对吧？其实是刚好是反过来，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在里面。在小孩子身上你看不到，因为他们还是处在萌芽的阶段，对吧？他们还没有行动能力把这些东西像吹气球一样吹起来，让你看到究竟那个气球是长什么样子的，对吧？因为圣经里面说清心的人只可能是一个神工作以后的一个结果，对吧？我们看那个诗篇第51:10，我想尽可能的今天就把我所列出来的这些经文都过一遍，你看到新旧约之间的呼应是什么样子的。诗篇第51:10，有一首歌好像用的就是这个经文。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对吗？他说这是诗人的一个呼求，是神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清心的。诗篇第139:23-24，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对吗？他说清心的人是神工作的一个结果，对吧？可是这个同样也是传递给人说有一种责任感，我们要做什么呢？希伯来书第12:14，又回到新约了。希伯来书12:14， 对，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对吧？他说圣洁清心是神的工作，可是呢你们要渴慕他，你们要追求他，对吧？啊，在这个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耶稣讲了很多，比如说他呼应了旧约，紧接着以后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来诠释律法，来诠释那个摩西五经究竟讲些什么。在第七章的最后的时候，你看看，你注意一下那个登山宝训是怎么结尾的。看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第四十八节，他讲完了，他诠释了旧约的律法，对吗？有一个模式，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旧约的一段话，律法书上一段话，然而我说，对吗？他好像提高了这个旧约律法的标准。紧接着他讲了这些话以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对吗？他没有再毁掉律法，相反他来诠释律法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对吧？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足够诚实的话，你会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神祷告，神求你来检查我的心，对吧？因为如果你检查我的心，你就知道别人有多委屈我，对吧？求你来检查我的心，如果你检查我的心，你就知道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对吧？没有一个人敢做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绝对不会到一个地步可以让神觉得我们很完美，我们有很多的资格对神对人有做很多的要求，对吧？我们始终是处在一个饥渴慕义的状态里面，求神继续来工作，求神不断的让我们来归正，对吧？在这个第六福里面，神给这些人的应许是什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什么？他们必得见神，对吗？刚才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也读到了，对吗？说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对吗？希伯来书第六章也很有意思，他讲到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对吗？而且呢，且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吗？他说这是神给那些人的应许，追求清心的人啊，神就会亲自的与他们相见，对吧？旧约当中有哪些人亲自的好像见过神？因为 你作为听这个登山宝训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新约，对吗？大家明白，所以他们想到的时候就会想到历史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只有那些信心的始祖们才有这样的机会去亲自的见神，对吧？而今天神说什么？说清心的人每个人都可以见神，对吧？旧约当中那些好像专属于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摩西的那些场景可以被应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来的。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七个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对，我们一般一想到说使人和睦的时候，作为中国华人背景的人就会想到什么？就劝那种夫妻不要吵架的邻居，对吧？可犹太人在想到和睦这个词的时候，他比我们想的范围更广，他超越了家庭，他甚至是整个宇宙性的，他包括了三个层面，讲到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世界就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和睦，而更重要的核心是说受造者与受造造物主之间那种和睦。所以这个和睦或者平安这个词不像我们今天打招呼就只是好像世俗性的，对吗？祝你身体平安，不生癌症，不出车祸，不跟老婆吵架， 而那个时候犹太人在说到平安这个词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话语来着，是一个宇宙性的。你知道 犹太话里面说打招呼的话就是 shalom， 就平安。对，就 不是说有宗教信仰人家这么说，每个人都这么说 shalom， 对吧？在阿拉伯里面说 salam， 对吧？穆斯林也用这个话来互相打招呼，就是平安。对，因为他说的平安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平安。对，在这里面很明显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是天国的子民，是他的儿子。我们想想看，耶稣他自己能够，就是用英语来说，说他自己能不能 hold up to the standard， 他自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吗？大家可以来表决一下，你觉得耶稣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吗？大家都用一贯的神学的正确性来回答我，或者来敷衍我。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刚才那些点头的人，我要你来替我们来解这段经，第十章34到39节，可以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出来吗？往后翻四章左右，第34到39。对，你37到39。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OK， 刚才那些所有点头的人，你们说耶稣是个使人和睦的人，请你告诉我这段圣经应该怎么理解。OK， 非常好。这位姐妹说，当神说他使人和睦的时候，他讲到的是在自己的国度里面，对吗？对于那些好像不悔改不愿意进入他的国度的人，他们自然就不能够成为这个和睦的一部分，对吗？所以神还是使人和睦的。有没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呢？可以说说你的看法。今天其实有很多外面的人对基督教有很多的指责，对吧？也许在座有些朋友，他们信仰上的慕道友，他们也会这样觉得。他说，其实你看到世界的历史啊，宗教其实它所产生的战争、屠杀、不公义，远比它产生的和平要更多，对吧？在美国，在西方世界，有一派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些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他们称自己叫新无神论者，对吧？比如像道金斯、达内特，刚刚去世的那个 Chris Hitchens， 这些人就是电台电视节目的经常的嘉宾，对吗？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很激要的，非常激烈的这个新无神论者。他们那个核心论点是什么？就是其实宗教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东西来着，对吧？其实它本质上面是不会使人和睦的，只要有宗教存在就一定会有纷争。也有很多人指到圣经里面的这段经文，就讲到你看耶稣来了，你要什么样的人还敢说他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儿与婆婆生疏？媳妇儿和婆婆本来已经都这样了，你还要让他生疏？对吧？当然我们的系统神学告诉我们，上帝是这位平安的核心，对吗？刚才那位姐妹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两个国的观念。因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一个双重的世界观里面，你还记得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世界里面，对吧？我们生活在神的天国里面， 这两个国度之间的秩序是截然相反的。在天国里面我们推崇八福，在地上我们有其他的八福，对吧？上节课的时候我们有在里面就头脑风暴，我们想过这地上的八福是什么，对吧？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对吧？权高位重责任轻，对吧？什么事少钱多，什么离家近，对，对吧？就是网上很流行的这些打油诗，都说到这世界上的八福，对吧？了不起，你看到是格格不入的，对吗？如果你要想好像跟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的话，可能你就已经在违背神了，对吧？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张力是没有办法和睦的，对吗？当基督来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动刀兵的时候，不是说他不爱护这些人，不是说他强调的是说他的本性是邪恶的，是充满真竞战争的，他是说为了要让天国的这个平安沙龙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必须得有一场斗争，对吧？他必须要去挑战和破坏，对吧？他必须要让人看到这个东西，必须要破碎了这个旧世界，才能有这个新的国度的这个来临，对吧？他讲的是这个两个国度之间的这种战争和动刀兵来着。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些福音的时候也要很小心，我们要立刻的回到什么他之后怎么教导，对吧？我们来看耶稣对门徒的吩咐是什么。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比较多哈，大家手可以翻得快一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19节，哥林多后书5章18-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对吧？我们再多读一节吧。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他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和平的福音。为什么？这个和平不是说没有战争，不是没有在家庭里没有张力没有挑战。他传和平的福音的意思是说什么？是让人可以跟那位造物主和好的福音，对吧？我非常喜欢圣经当中用的这个和好的这个观念，因为我们今天就活在一个非常破碎的世界里，对吧？我估计每一个人，就算是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些让我们会觉得哇，一想到他就会发有冷战，就很不想去见他，对吧？很难跟他心平气和的讲话，很难跟他和平共处的人，对吧？也许是你很亲的家人，也许是你工作里面的同事，也许是其他的某些人，对吧？因为按照我们的自然属性来说，使人和睦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甚至对基督徒来说，对吧？你还记得圣经里的话说什么？你们要竭力保守从圣灵而来的合一，对吧？竭力那个词暗示了什么？说合一其实不是教会的一个自然的果子来着，所以你们这些蒙恩的圣徒们应该竭力去保守圣灵的合一。合一绝对不是一个教会自然属性来着，对吧？早期的希腊教父，比如说奥古斯丁，他有一句名言很了不起，他说教会不是一个展览圣徒的博物馆，教会而是一个住满了病人的医院。对对，我们很多人到教会里边指望着看着教会的墙上壁画上墙上，对吧，挂着风干了圣徒的仪容让我们看到，对吧？其实教会最大的特征啊，不是圣洁而是爱。对对，使人和睦是一个我们需要时常的去依靠神去提醒自己的一个地方。而且这是我们当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个和睦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如此的纷争结党，对吧？世人就能够认出来我们是神的门徒了，对吧？他说这就是神的儿子的一个特征了。我简单提两家，就圣经当中常常会说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儿子。因为希伯来文很特别，它所有的词的词根啊都是从动词来的，它的动词而且都是三个字母的， 但是在这三个最基本的字母之上，你可以加一些的前缀或者后缀，把它变成一个名词，把它变成一个形容词。所以跟我们中文的习惯不太一样，中文基本上是以名词为主的，动词很简要，对吧？因此在名词的基础上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形容词，比如说漂亮，对吧？漂亮的，对吧？然后美好变成美好的，对吧？希伯来文它的形容词就比较少，因为你动词怎么变成形容词呢？比较麻烦，对吧？所以呢，他在描写一些品质的时候，他就直接加一个后缀，说谁谁的儿子，对吧？比如说 Benjamin， 英文中这个名字 Benjamin， 对吧？ Ben 这个词就是希伯来文儿子的意思。Ben 加到这个前缀上就说是 Jamin 的儿子。Jamin 是什么呢？是右手，因为右手代表尊贵的，那个我尊贵的儿子叫 Benjamin， 对吗？对。所以他说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不是指的一种血缘关系，对吗？不是我们今天说 biologically son， 而是说的是这些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神的特质，对吗？神在他们的里头，他们代表神，就是神的儿子，对吧？那么邓小平以前不常常说吗？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类似的意思。他说他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他们的利益，对吗？他是与他们就是息息相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在很多的语言里面，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你看很多人的名字，你看比如北欧，什么什么都是什么森，什么 Isaacson、Jacobson、Michaelson 这些东西，就是谁谁的儿子，因为他们继承了这个家庭的传统，在他们里面，他们象征着过去，对吧？使人和睦的人，他们是称为神的儿子。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二节，最后一个他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注意到这个只是耶稣刚刚布道生涯的开始，对吗？还没有大规模的那个所谓的逼迫来临，可是耶稣就已经向门徒们很直接的宣告说这条路是比较难走的，会有波折，对吧？于是他说，但是他说为义受逼迫啊是有福的，而且他神的应许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呼应了第一福，对吧？第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吗？很工整的一个诗歌。对，他说为义受逼迫啊，其实是做门徒呼召的一个标志来着，对吗？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保罗告诫这些教会里面说什么？凡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怎么样啊？你们不知道吗？我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从在国内家庭教会长大的，我们从信主的第一天就要背这段经文。腓立比书在以弗所书的后面，一章二十九节，腓立比书还有，对，他说这是门徒们受呼召的一个标志，是他不是我刚才想到的那句话。应该也是腓立比书里面的，我待会想到了我告诉大家那段话，我们应该一起常常来提醒自己。对，然后在新约里面耶稣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他说基督徒应该以苦为乐，就有点反常识。当我们遭受困苦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觉到喜乐。我们也来读一节好不好？彼得前书继续往后翻，在圣经的比较后面的地方，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他这段话就讲了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但是呢，你们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苦楚来的，而神会给我们极重无比的荣耀，使我们可以得着他的一个称赞。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啊，面对苦难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态度，对吧？我们知道，若不是任何一件神允许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受害者，我们不是一个没人管的一个孤儿，对吧？我们不是一个所谓的完全的一个不公义的牺牲者，有人在给我们伸冤，有人会用公义的审判，还有人会亲自的去安慰我们，对吧？在特别是新约使徒书里面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的教会已经在很严重的这个逼迫当中了，对吧？这段话对当时的听众，对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犹太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那么距离感，对吧？因为受逼迫离他们不是那么迫切。可是我们知道，耶稣说这个话不是一个什么心理学的一个技巧，什么英雄式的挑战唤醒英雄式的尾声，他就是很诚实的在告诉他们这条路会有的一些代价是什么，对吧？可是他也用一个了不起的话来作为总结，说天国是这些人，为义受逼迫是这些人，对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几点？看看我们还有，应该还有些时间可以。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我想到我刚才想到那句话在哪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二节。描写了这两个国度之间的这个张力来着，对吧？就是如果在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所有人都觉得你好，可能在天国里面就是这个很讽刺的一个场景，对吧？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义受逼迫是一个做门徒的标志来着。如果我们的一辈子从来没有为义受过逼迫，我想可能不是神没给我们这个机会，还是我们自己从中间退却了，对吧？我们像彼得一样，在那个院子里面三次的不认他，为了可以免掉这些身体上会来的这些麻烦，对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这边讨论一下，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后四幅。Yeah, 非常好的问题。圣经当中， 我想就是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就十字架所给我们这个啊象征是什么意思？你想想看，神用十字架一个刑具来成就和平，本身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对不对？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好像就是反常识，就是反对这个世界，对吗？它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到一个，本来是一个拥有万有的尊荣的上帝，可是被倒空了一切，对吧？作为一个囚徒的样子被挂在那边，替人来赎罪，对吧？他说，在得荣耀之前，基督先选择受苦，对吗 ？Crucifixion before cross before the crown， 对吗 ？Crucifixion before glorification， 这几个神学当中很重要的几个词。好像他告诉我们一个观点，就是反常识，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赢，你必须也先学会输；如果你要好好的活，你就必须先好好的死一会儿，对吧？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先承认你自己的失败；如果你想要变得富足，你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贫穷，对吧？他就描写了这两个世界当中必须要有的张力，其最重要的那场战争就发生在十字架上。神用自己的生命彰显了一个完美的人格，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当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吗？他选择流血牺牲。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做见证，或者是照顾自己的家庭，关心他们，也很真实的活在这种张力当中。一方面你想要祝福他们，可是你知道好像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样，你必须得去挑战，你必须得去破碎，甚至你有时候必须得造成一些家庭的不和睦，对吗？福音好像是没有办法完全在一种和睦的氛围下面来被传讲出来，一直被和睦的就接收了，对吧？这都会有挑战，都会有这些纷争所产生的。不过我们所持有的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永恒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给他们带来的福气是什么？对。然后我想到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大家一些启发。前两天我看一个福音机构，他们发了代祷信，然后他们为了纪念一位老的宣教士，他是在南太平洋岛上面的一个小国家，忘了南太平洋还印度洋的一个小国家，一个岛国上面，在一个岛国上面的一个原住民部落当中去传福音。这个原住民呢，他们是以前是食人族，不是那个 Jim Elliot， 是另外一对夫妻，他们现在还活着。为了纪念他们到达那个地方50周年，这老人家已经都退休回到美国来了，他们都70-80岁80-90岁的年纪了。他说因为这中心的福音的工作50年啊，这些当地的这些部落都被改变了。以前他们刚到达的时候，这些人就要挟把他们杀了，就看到几个白人进来，但是因为他们带着小孩，所以让这些人呢对他们有些好感，有些安全感，知道这些外来人不是为了侵略他们的。但是他们就作为一个外来人住在那个丛林里面，就看到这些小部落之间就有这种你来我往的斗争杀害，谁谁杀了我的哥哥，然后第二个部落第二天就把他全家都杀了，然后第二个部落来报仇的，就是这样的。他这位宣教士在想，我怎么办才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对吧？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其实基督不是用他的权力来操控我们，而他道成肉身作为一个舍己的形象，用心被恩感能力来改变我们，对吧？他用十字架的方式在我们身上作王。他后来想出来一个主意，我觉得哇，非常了不起。他把这两个重要的部落首领聚在一起，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这个权威，他就说：“你们都看得到，对吗？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两个族这样互相屠杀死了多少人？你们之间从来没有哪一方说所因此多得了很多地，人口兴旺了很多。你们这样就是两败俱伤。”他说有没有可能你们真的就坐下来在一起，就是能够和平共处？他说不可能的，我们这么多代人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是小偷，这边人都是强盗，对，就互相指责。他说那个宣教士，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希望你们可以考虑。他说我希望你们两个部落拿一个自己部落的孩子，刚出生的孩子给对方作为一个交换，你们用把他自己当做自己的人去照顾他，让他长大，然后给你们15年的时间，你们来去品尝验证这个是怎么样子的。很有意思，就是后来两个部落酋长就愿意了嘛， 大概是全村最不乐意的那户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交了出来，互相互换了。可是就这个小小的举动，你知道吗，就好像种下了一个和平的种子，就让他明白，就一个可能这个部落人想，哎呀，我要什么，一定不要让你长得像那个村的人，对吧？对，你很荣幸啊，可以在我们这边生活长大，对吧？就是双方部落用这样的方法去养自己小孩。后来这两个小孩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嘛，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了一种这种互动，两个村子之间渐渐的这种凶杀的事情啊就减少了，慢慢的消退了，慢慢的好一点，对吧？后来一个宣教师就用了一个小故事，他讲说，为什么我要建议你们这么做，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神不但没有派更大的军队来把我们都杀了，相反他把他的儿子送给我们，对吧？就当你能够看到对方把自己的儿子都愿意交在你的手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对你没有敌意，对吧？就很特别的是，这几个小村子后来都被改变了，就因为这样一个，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的一个智慧，神的恩典在中间。嗯，我们今天也面对着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对吧？对我来说，我是家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我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十年以前的我给家里面人说的话，跟我现在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对，一方面我的家人看到我这么多年按照一个基督徒生活方式去做，对吧？他们知道我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了，对吧？我不能说他们在某一件事上都所谓的尊重或者是我的决定，可是至少他们知道，哈，他们大概明白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举动，对吧？为什么要把奉献十分之一给别人，对吧？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宗教的事情上？为什么不好好趁着自己年轻就多拼几把？什么老师谈永生，老师说什么你没有开始活之前要好好的死，整天想这些东西很消极的。啊，我也很明显的看到我家人身上，因为他们在衰老，对吧？所以很多以前就是人在不同的年龄，什么时候你所理解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对，中国古人说什么60就知天，50知天命，60知天命，对吧？对，我很明显看到我父亲的身上，可以看到以前他所那种激昂文字，粪土当年当户口的这种东西有点被磨平了，他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你知道衰老使一个人会不得不谦卑下来。我觉得可能神给我的最有效的见证的时间是陪伴他衰老的这个过程。对，神会给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服侍他，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挑战他。对，我想象不到十年以前，如果我跟他有这样的对话，或者我要这样的去挑战他，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刀光剑影的场景发生。可今天就不太一样。对，我想大家也许会有类似的这种感触，对吧？神很公平，给了我们这种人生的四季，在不同的季节里面都有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去实现，去验证这些话语当中的智慧。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想讨论。刚才我们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怜悯当然是恩典的一种，对吧？恩典其实它最原始的含义就是个礼物，而且是个免费的礼物，对吧？但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怜悯强调的是那个人困苦的情况，恩典强调的是这个人的不配，他的地位的不配。对，好，恩惠跟恩典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样没有太大区别。可能在中文的语境当中会有些区别，或者说在圣经里面使用这些词的时候是交替出现的，有时候把它翻译成礼物，有时候翻译成恩典，有时候翻译成恩惠，甚至有时候翻译成圣灵。因为英文当中的圣灵这个词有时候用的是圣洁的礼物，中文的语境就不一样了，对吧？一想到恩惠我们想到什么？小恩小惠。对，就感觉像那种街头促销，说5毛钱的油条今天卖4.5毛了，大家去抢啊，对吧？没人稀罕的，对吧？几年前我想到这个新贝恩感的东西，我 我一直是在琢磨，我想怎么样用一个好有说服力的方式可以向这些华人背景的人来解释为什么心被恩感的方式行得通。也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样，觉得基督教的方式不管用，对吧？比如说 伊斯兰教，小偷今天如果在沙特被抓住行窃的话会砍手的，对。犯奸淫的妇人是要被当众用石头打死的，对。比如说做假见证的人，亵渎安拉的人会直接把舌头剪掉的，然后被捅死，对吧？所以很多人就习惯了律法精神，觉得这样，对吗？设重点设重刑才有警示作用，才可以改变人嘛，让人有一种敬畏感，对吧？可是基督教这种方式用恩典的方式显得软绵绵的，有什么用，对吗？我们想到恩典是什么，又有人会滥用这个恩典，对吧？所以我就总是在想，就是说我能不能找到一些素材，我可以向这些人来讲，就说不是像你想象那样。对，几年好几年时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常常出差去越南。我就会找一些当地的书介绍越南的，或者电影来看。有一个人推荐我一部电影，是一个越南的导演叫白东尼，他拍了一部电影叫《恋恋三季》，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因为它很小众的越南电影。中间他讲了三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帮助我明白就心被恩感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妓女，她名字叫兰，对，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年轻的时候就身陷风尘，对。有一个黄包车夫，拉三轮车的，就是整天在那个宾馆的门口去接送客人，他的名字叫海。这个海三轮车夫就常常看到这样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对吗？经常在大饭店里面出入，可是呢每次在就是夜晚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又独自离开。过了一段时间他大概明白了，说这个人是一个妓女，对吧？但是兰长得特别漂亮，这个黄包车夫就喜欢上了她，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个穷拉车的，对吧？可能永远都不能跟他在一起，对吧？他就想办法跟他搭讪，比如说晚上他就会有意的手段，在跟他出来的时候就过去拉他，给他很便宜的价钱，对吧？把他送到那个地方，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去收集关于他的这些小的信息，对吧？有时候拉车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跟这个兰聊天，问他你是谁啊，对吗？你做什么啊，对吗？他有意的不去戳破这些东西。他们两个越来越熟以后，兰就跟他讲更多自己的身世，他讲到自己现在的这种羞耻，对吧？可是他说我不会一直都这样的，你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的，等我赚了足够多的钱，我不会一直再这么生活下去的，对吧？电影很特别的刻画出来，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有钱人带着他进那个大饭店，可是每次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独自离开，没有人愿意收留他在那过一个晚上，对。然后那个海就拉着他回他自己在郊区贫民区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那个海拉车的人在报纸上面看到一个新闻，说因为胡志明的那个三轮车是很有名的一道景色来的，他说有一个三轮车黄包车夫的一个比赛，看谁拉的最快，然后胜者有$50的奖励。他就去报名了，他很刻苦的训练，终于就拿到了第一名，赚到了$50。他就去到兰那边，他就说我赚到了$50，我想要包你一碗，对啊。那个兰很鄙视他，对吧？但是因为他手里面的钱就答应了。他在一个大饭店里面开了一间房间，对吧？带那个兰去那个房间里面，对。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观众很明显都会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对吧？但是这是个越南电影，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好莱坞的导演，对。在那房间里面，兰告诉他说，让海告诉他说，我不想跟你上床，他说我只是想让你在这边可以睡一个晚上，对。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离开，晚饭已经替你叫好了，明天的早饭也是包括在房费里面的，我只想看着你睡着，对吧？影片是以就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那个画面作为一个结尾的，对吧？他发现那个小孩已经走了，对吧？那个兰的世界观被颠覆了。在他以前的世界观里什么男人用金钱用自己的权力去占有他，对吧？ 可是他遇到一个男人，没有用自己的钱，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去所谓的压榨他，相反的去服侍他，对吧？他的世界观被改变了，他再也不能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里面去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心被恩改的一个例子，对吧？要基督他有无限的权力，他有无限的道德高处，对吧？他不但没有压榨我们，可是他倒空自己去服侍我们，对吧？而经历过这种恩典的人，我们唯一合理的这个回应就是什么？就是为他而活，对吗？按照他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去活。而这种恩典的力量远超过律法，对吧？是像律法甚至是夸胜的，对吧？这是心被恩感的改变人的生命的一个例子，对。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可以提前下去，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十字架，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和敬畏。主，在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身上，你就真的是在我们还莫名其妙的时候就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叫我们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子，可以在基督的宝血下真的是有平安，可以安歇在你的话语之上。谢谢你，因为你知道你大过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扮演自己的救世主去保护自己，去为自己而争斗。主，求你让我们可以去羡慕可想你在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天国的福气，让我们可以去操练自己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清心的人。主啊，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使人和睦，即使为义受逼迫也在此不惜的人。主，你知道我们自己都需要你给我们做榜样，求你让我们在与弟兄姐妹，在家人当中，在工作里面，可以在这些生活当中去操练我们做你的门徒。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们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